上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至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执的，不是人所执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事，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知认是更完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远是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单心守我的约，也不离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我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小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那丹那渐旧渐亮的，渐衰的，丹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阿门。
Amen，好，谢谢 Esther。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呢。那这里面呢，我们看到继续讲到这个祭司的职分，啊，讲到一个新约啊。所以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信仰呢，就是建立在神话语之上。每一次我们来呢，啊，就是用这些话语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最近我们同工的聚会啊，开始在讲一个心意更新的系列。我们每次就来更新这个思想。啊，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说我们所讲的呀，其中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啊，什么是第一要紧的？每次我们看到这第一要紧的啊，这里说呢，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这件事情呢，对你我非常非常的重要。感谢主，今天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今天你我呀，不是孤单一人啊！今天我们不是孤儿，我们不是浪子啊！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位大祭司的，有这样一位大祭司，那是为着我的。他来到这个地上是为了来拯救我。
喂，
那今天呢，这个大祭司呢，他完全是为了我的益处的。所以，我们看第一要紧呢，就是我们有一位大祭司。所以，大家在心目的当中啊，我们讲了好几次这个大祭司了，啊，他这么上次讲到什么圣洁，无有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为我们高过诸天的这样的大祭司啊，为我们献祭的大祭司，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大祭司啊，所以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是啊，极其的幸福，我们可以说幸福，我们太幸福了，我们太有保障了啊！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位大祭司啊，所以说这一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所以你看到这个大祭司啊，在干什么？他在旧约之下呀，在圣所里面是没有地方可以坐的啊，大祭司都得站着来服侍呢。但是呢，在这一个呢，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这一位大祭司已经坐下来了。大祭司坐下来了，为什么他可以坐下来？因为他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他坐下来休息了。所以这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在哪里呢？第二节说，在圣所， 就是真账目里做执事，这账目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我们看到这里面另外有一个圣所，这是说是个真正的一个账目。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是在天上，在天上还有一个圣所，还有一个至圣所。不是人建造的，是神所亲自所建造的这样的一个圣所，这样的一个账目。我们这里提到的摩西的在地上摩西的账目。那这里面说呢，耶稣在这样的一个账目的里面是天上的一个账目，不是地上的账目。就第三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大祭司做什么？献祭。是他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呢，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那这里面没有具体讲他所献的是什么，但是前面我们都讲过，这个大祭司是什么呢？他是以自己的身体为祭，把它献上，他献上了自己的身体，他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亲自的献祭。所以说，今天这个祭啊，不再是什么，是牛和羊。他这个祭献的是谁呢？献的就是他自己。所以说，在前面的第27节里面，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或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这是我们上次讲，就把事儿给成全了。那这一位大祭司在献什么样的祭物呢？他把自己给献上了。神的独生爱子，没有罪恶，没有玷污，没有瑕疵，完全神圣洁的羔羊，他把自己当成一个祭物。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大祭司，他所在天上的圣所里面所献的祭，是把他自己献上。所以，他献的祭跟地上的祭司献的是不一样的。他说他在地上是不能成为祭司的，因为什么？已经有祭司了。地上的祭司在地上的圣所，在地上的圣殿、圣所来献祭。但主耶稣不是，他不是按照地上的这个条例，也不是在地上的圣所来献祭，跟照着人间选出来的祭司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不能成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着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事儿本是天上的事儿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摩西在山上40天与神同在，那神教导他如何来建造这一个帐幕，里面很多很多的物件，如何做这个帐幕，如何做这个幔子啊，这一个外面的这个帐幕的外面的搭的这些棚子啊，什么桩啊，什么的啊，所有的一切啊，都要非常清楚的，包括里面的所有的家具啊，这里面有约柜。十人座，金香炉，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这许多的物件都是按照天上的一个样式。所以说，地上的这个摩西的帐幕，是天上的这个真正的圣所的这样的一个缩影。就好像我们呢，家里有一些模型，小时候喜欢买这种模型的汽车、模型的飞机，我们买回来那一个飞机呀。不是真正的飞机，但是呢，造的跟飞机呢是一模一样，只是嘛尺寸小了很多，也不能真正的飞啊，看起来跟真的飞机是一样的，但是它只是什么真正飞机的这样的一个缩影，一个缩略图，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和影像，它不是真正的那一个圣所，所以说地上所有的一切的献祭啊，它都是一个预表。预表着真正在什么，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在天上的那一个圣所，主耶稣进入到那一个圣所，在里面来献祭，那一个祭一次献上，永远的完全。所以主耶稣是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是天上的大祭司。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大祭司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来为我们献祭，为我们的罪来献祭。他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洗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大祭司啊，这里说对比了天上的祭司啊和地上的祭司，天上的圣所和地上的圣所。所以在第6节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样耶稣的美好。每次想到我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啊，在我软弱的时候，他为我来祷告；在我软弱的时候，他赐给我力量；在我软弱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为我来代求。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软弱。因为什么时候软弱，靠着他的恩典，有这么一位恩典的大祭司啊！这位大祭司是什么样的大祭司？他是充满了恩典的大祭司，他为我们做中保，做这个新约的中保，把我们放在这个新约的当中。那这个中保啊，是一个在这里面是一个调停人的一个概念，在第22节7章22节也提到了这一个中保，叫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里面是一个担保人的概念，所以把它合在一起啊，又是调停人、调节人，人与神之间的愤怒啊，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怎么处理啊，人违背的这个约怎么办？这个在新约的里面呢，主耶稣就是那一个中保，一个中间人，把神和人呢连接在一起，让神和人之间没有难处，没有冲突，没有愤怒，没有这种审判，没有这种刑罚。这是这一位中保，他调停，他怎么调停？他用自己的命来担保，所以他是一个保证人，他也是个调停人。你怎么来调停？啊，凯文犯罪了怎么办？主耶稣什么？算在我的头上，他不用承担这个罪的责任，我来承担。这就是新约的中保，为什么他更美？摩西是旧约的那一个中间人，那个中。他是调停人，但是呢，摩西没有办法为人去来担罪，因为他自己都有罪，所以人的罪还得自己来承担，或者说他们献的祭物来暂时的遮盖，不能够真正的除去罪恶。所以今天新约的中保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更美的、更美之约，他是一个更美的中保。只有他耶稣来做中保，我们跟神之间永远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个担保人。什么是担保人？比如说今天你要去银行贷款，比如说买个车，银行看你的信用记录啊，觉得说把款贷给你不安全，但他有一个折中的方案，说你去找一个安保人，找一个信用好的担保人，跟你俩一起来贷这个款。所以如果你当你还不上这个钱的时候，那一个担保人会来还这个钱。我们以前就有听说过这样的人，他为别人担保，结果呢，那个人不还钱，他没办法，就得替那个人还钱。担保人就是这个概念，出了问题怎么办？那个人没无力偿还，担保人就得来偿还。所以主耶稣就是那一个担保人。今天我们无力偿还的任何的债务、任何的罪债、任何的亏欠、任何没有达标的地方。任何不公义的地方，没有达到神完美律法标准的地方，啊，全都被谁来担当了？全都被耶稣基督来担当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新约是如此的美好，就是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违背这一个新约。在这个新约的里面，我们是有保障的，我们不会违约，所有的违约责任全是由耶稣来担当。所以我们永远在这个约中，因为这个约中跟我的行为没有关系。我所有的不好的行为，耶稣都替我担了。在这一个约中，就是耶稣用自己的血与天父来立约，我们都被包含在这个约中，但是我们不是承担责任的那一个，我们什么责任都不承担，我们只是把自己什么，我们唯一的责任就是什么，进入到这个约中，借着相信来进入到这个约中，然后呢，这个约全是对我们有利的。全是呢，这个约又成为一个遗嘱。后面我会讲到遗嘱的一个概念， 这个约就像一个遗嘱一样，你签了这个字之后，你就进入了类似于遗嘱的这个约中，对你呢没有什么要求。你只要是这个遗嘱的继承人，那你就可以享受这个遗嘱代供来的产业，一切的祝福恩典全在这个遗嘱的当中。所以，如果你真正的明白这一个新约呀，哇，我们的里面呢就充满了感恩，也充满了安全感。神把我放在如此美好的一个约中，不像那一个旧约，旧约呢带着审判，带着刑罚，在新约呢，审判刑罚都在耶稣的身上，不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更美之约。所以耶稣所得的职任，大祭司的职分，这是更美的一个大祭司。我们有了一个最好的大祭司，完全站在我们这一边，来帮助我们。为我们付代价，为我们祷告，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是这一位大祭司，所以我们有这样耶主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不用担心外面的狂风巨浪，不用担心外面的风雨飘摇，啊，这世界如何的动荡，我有一位大祭司，他在为我祷告，他也住在我的里面。来帮助我们，所以主耶稣坐下了，把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每天带领着我们，也就是这一位大祭司，其实他已经回来在我们的里面，每天住在我的里面，为我代求，带领我每天的生活，让我们活出在新约之下那一个兴盛，那一个得胜。所以感谢主，圣灵来到了，主耶稣也住在我的里面了。啊，所以说主耶稣坐下来，说明他是工作已经完成，将他十架的议程之功已经做成了。现在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这议程之功，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太蒙福了，这个新约太好了，这个跟旧约它没办法比，它更美呀，美到不得了。所以感谢主，啊，更美的约啊，更美更美。希伯来书提到了许多的比较。啊，新约旧约的比较，啊，旧的祭司和耶稣这位大祭司的一个比较，哇，都是更美的，更美的，更美的。所以，我们都要感受到那一个美好。我们就是什么，在美更美的约中，有一位更美的大祭司，啊，这样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来设立的。那更美的应许，那前面讲的在耶利米书啊31章。也讲到这个约啊，是应许来，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应许了。第7节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那前约若没有瑕疵，那前约的瑕疵在哪里？前约有一个非常大的瑕疵。”瑕疵是什么？就是人的软弱，让一个罪人去守住那一个 perfect 的完美的那一个律法，人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完全没有一点的可能性。这就是旧约的瑕疵，这个瑕疵而且是非常的大，根本就不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守住这一个旧约。当然了，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例外，只有耶稣基督守住了所有旧约的律法。第8节说，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或者说，所以主指着前约的缺陷，前约是有缺陷的。今天还有人说，哎呀，我们要守旧约的律法啊，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旧约的律法，人总以为自己有能力守住律法。为什么今天我们讲恩典？啊，因为我们太需要恩典了，没有人可以守住律法啊！今天我们太需要这一位恩典了，而且这恩典也已经临到了。我们今天不来拿这个恩典，却回到旧约的律法里面，那个我们就什么啊，失去了最宝贵的祝福。所以这里面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另外一个约不一样了。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 所以我们看到旧约怎么样？要另立新约了。旧约呢，旧约已经过去了，已经渐旧渐衰了。第十节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就叫做新约，我们来看清楚啊，这个新约。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新约，重点讲这个新约的条款。这是大祭司啊，他给我们立约啊，这个新约的条款，大祭司做中保，所以我们永远来享受这一个新约。新约是让我们来享受的，新约不是让我们来守的，是主耶稣守住了这个新约。我们不需要守这个约，我们要来享受这个约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利益。这个益处啊，所以说什么是新约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另立的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哪里？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就是这个律法呀，这讲到这个律，这个 law 啊，不是什么，不是放在外面的一个石板上面，它是刻在你的心中。啊，这个是什么概念？心呢？心是活的，这是个生命的概念。今天神给我们一个什么新的心，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给我们换心了。这一个新的心呢，那讲到我们那个新造的人，我们被换了，我们重生了。哎呀！这就是新约最宝贵的地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给我们整个的换了，我们的心换，不再是一个实心了，给我们换成一个肉心了。不但不是亚当的一个什么旧造的生命，那一个堕落的生命，那一个犯罪的生命了。今天我们换的是基督耶稣的生命，完全的圣洁的，完全公义的，充满了爱的，充满了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给我们换进来了。所以这内 build in 的这个 law 已经在里面了，这个 build in 的，我常常讲到这个生命，很多人不理解的时候，我就讲到那个花朵，比如说一个月季，一个玫瑰花。它里面有 build in 的生命，它只要长出来就长出那玫瑰的样式，像一只猫、一只狗一样。啊，猫生下来就会抓老鼠，它已经 build in 在它的里面了，它已经有这个力量了，它已经这个人已经是这样的了。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这一个新的人，我们这个灵人呢，你我这个灵人已经被彻底的更新改变了。这个灵人里面充满了良善，充满了公义，充满了圣洁，充满了耶稣基督一切的美好的性格本性，全都在这一个新的里面，就是写在心上，是得到了一个新的心。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律，生命圣灵的律就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也住进来了。所以这个律啊，不是那一个律法，大家不要觉得它是那个律法，我要守一个律法，而是一种 build in 的一个生命，基督耶稣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概念，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这是这一个新约最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得到了一个新的灵。得到一个新的心，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这个人的里面有神的生命和基督的生命和他的性情，内置的律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长出来这个新的灵就是一个生命的样式，耶稣的样式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的这一个人，真正的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我。那这一个我，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啊，真是生出来的呀。真是拥有了基督，我们的大哥的生命的，我们成了神的儿女。这里讲到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我们不但是子民啊，在神的国中，我们还是什么神的儿女。在这个新约的里面啊，我们成为属神的那一部分，成为神的产业了，就这个概念。讲到儿女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今天成为神的产业了。这整个人已经彻底被更新了，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既然我里面的这个新造的人呢，他是完完全全的认识耶稣的，而且是完完全全的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这个灵我，这个心我呀，完全的认识神。但今天我们更新的是这个魂啊。这个魂还没有完全的认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认识基督。这个时候，我要让里面的这个人呢，来透过这个魂可以活出来，真正的活出基督，就让我们里面全新的新造的这个完全跟主合而为一的这个全新的灵啊，可以借着更新的魂，可以彰显在外面。彰显在我的生活的当中，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新约的里面我们要看到的一个新的灵啊，一个新的思想都已经在我的灵中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通过学习圣经来更新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真知道哇，我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哇，神给我们多美啊，多美的一个生命啊！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呢？主耶稣基督用命给我们换来的，让我们今天不用再担心了，再犯罪怎么样？这里面说什么？第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那不再纪念，双重，它是个双重否定的一个点，是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字眼，在原文的里面。所以我绝不再纪念。我完全的忘记，彻底的忘记他们所有的罪愆，这个罪啊，神根本就不记得。不要在神的面前来说我们自己的罪，神已经选择忘记了，选择他已经被埋葬了，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也被埋葬了。神看我们是什么？看我们极其的美好，全然的圣洁、公义和美丽。你知道吗？神怎么看你我吗？我特别喜欢的以弗所书，神看我们是怎么看的？神看我们说什么？是我们在他面前或他的眼中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神的话语。以弗所书1章第4节的里面，这样他看我们什么？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说神今天看我们，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今天神怎么看我们？神看我们不是罪恶的，神看我们不是污秽的。所以今天你不要活在罪疚感的里面，在神的面前，你不要活在罪疚感的里面。所以今天神已经完完全全的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位美好的大祭司。完完全全的是，他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今天我们的罪的问题已经被彻底的解决了，所以我们不要在神的面前说：“哎呀，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呢。”那如果今天还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哇，这我这个这个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忽略了，或者说我们没有纪念耶稣为我们付上了何等的代价。我没有看见耶稣今天已经为这一个罪已经付上代价了，我们好像自己也想要付一下的这样的代价，这是不需要的，因为耶稣已经付代价，我们只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来感谢，就是来感恩，说主啊，你真好，你为我竟然做了这么美好的事情。所以今天这里面那个新约的条款是什么？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哎呀，这个讲的太好了啊！所以说，在哥罗西书1章第22节啊，也讲到这个点，说但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被引到了神的面前，我们今天可以进入那一个至圣所，因为这大祭司的献出了完美的祭物，以至于我们今天呢，与神和好了。已经在这个新约的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完全的、完美的和好的关系，儿女的父母、儿女的关系，一家人的关系。没有恐惧，没有害怕，没有责备，没有瑕疵，无可责备。 我们可以来到坦然无惧，来到这诗人的宝座前。那这个就是新约，这个新约就这么的美好。所以感谢主啊，神把我们摆放在这一个月中。我要常常来思想这个新约的条款。很多人不明白这新约的条款，总觉得我还是在被一个定罪的一个状态，好像我还是在亚当的里面，在撒旦的国度。我们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度了，我们每天是在享受着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大祭司，我们一切都是什么？他的献祭，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身体得到完完全全的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所以今天这位大祭司，他不但清除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还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他还在财富上极大的祝福我们。所以这是一位大祭司，我们有了这样一位大祭司，那我们还有什么惧怕呢？有位大祭司为了我而站立在天父的右边，他要做一件事情，是成为我的中保，让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永远没有问题。他是那个调解人。所以感谢主，这一个新的生命已经在我的里面了。我们现在就是活着这样一个生命，在主的面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这是一个蒙恩的生命，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一切，跟我们的行为都没有关系。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好处，所有的医治，都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他跟谁的行为有关系？跟这位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行为有关系，因为他的完美的献祭，因为他完美的爱，我们都得救了，我们都进入了这永恒，我们都进入了这新的生命里面。所以感谢主啊！那这就是新约。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画一下啊，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的这一段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今天是在新约的里面，那新约到底写的是什么呢？新约它讲到一个生命的事情，那旧约讲到是什么呢？讲到是一个行为的事情，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对比这两个约啊，我们看到第13节，这里面说什么？他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旧约怎么样了？旧了。你我今天活在哪里？我们不是一脚踏在旧约，一脚踏在新约。我要守旧约的律法，然后我要什么？享受新约的祝福。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一个新约，我再说，新约代替了旧约。今天你我不在旧约的里面，我们不在这律法之约的下面，所以我违反不了律法，因为我不在这个约的下面，这个约对我没有约束力。我在这个新约的里面有耶稣基督的中保，这是一个更美的一个新约。旧约已经渐旧渐衰了，旧约跟我有没有关系了？我跟大家这里面我们就是非常的强调这一件事情没有关系，对于我们来说它已经过去了。对于还在这旧约里面的人，没有信主耶稣的人，这个旧约对他们来说是有效力的。神是按照这个约来审判的，这个律法。但今天人信了耶稣了，就脱离了那一个约，不在这一个约的里面了，进入了新约，归向了基督。这个在罗马书第7章呢，讲的比较的清楚。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在第七章讲到说，我们已经什么，在7章第6节，但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已经死掉了，我们怎么脱离的这个旧约？我们已经死掉了，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已经死掉了，重生了，死过又重生了。我们现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你我已经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服侍主，按着心灵的新样、圣灵的新样、灵的新样、新生命的新样，不按照遗文的旧样。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新约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对旧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很多教会的教导说，你要守旧约的律法，你要活在旧约的当中，完全不是这样的。圣经讲的清清楚楚，在这里面就必快归于什么？归于无有了。对于你我来说，它已经没有任何的益处，因为不在这个预约中。你跟别人签了另外一个合同，那个旧合同怎么样？撕掉了，扔掉了，因为它跟你没关系了。你不可能违反那个约了，因为什么？你不在那个约里面了，你进入了一个更美之约，就是什么？就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中保的全新的约，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约定，或者甚至说就是一个遗嘱，全是我们的益处。这个太好了，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做我们的大祭司，是吧？你也让献上了自己为那一个完美的祭物，是吧？你一次献上，主啊，把这个事儿都成全了，永远叫我们这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的完全，是吧？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都是蒙福的人，在这一个新约的里面大大的蒙福，是吧？现在就让在各样的祝福，各样属灵的祝福。各样我们所有需要的这些的祝福，主啊，现在就从天降下，阿莱路亚，主啊，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或者从我们的里面发出来，哈利，这一城之功，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是吧？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大祭司，我们有一位中保，我们活在新约的里面，阿莱路亚，是吧？一切美好的事正在发生，还有我们的经济正在蒙福，我们的儿女正在蒙福。我们的身体正在蒙福，年轻强壮，哈利路亚！谢我们每一个关系正在蒙福，我们每一天都活在蒙福的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蒙福；因为耶稣的受苦，所以我们蒙恩。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心中喜乐，身体强壮。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Amen。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到这里啊，拜拜。